诸法等行本偈法界中之现圆满三身有五灵地藏本来护主龙清法起行无不空中常护唯独化一切众生群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首先呢这个两个事情需要说一说。两个事情呢，第一个是明天就是考试，明天考这个师范论笔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分康复那边呢上课提到六点钟，提六点钟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肯定六点钟的时间没办法上课了啊。一方面想的话就是说明天是这个考试这个咱们这个地方绝大多数呢都是这个报名考这个中观四百论的，一直呢都在很长时间复习，所以说我一直在想呢到底明天有没有这个上课。入中论呢肯定是不上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上次那边的这个中论啊，早晨讲的这个中论需不需要辅导这样的话我就在想，本来想的话是不是提前到五点钟的时候呢像这样讲一堂课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想到了大家复习的话是不是有点紧张，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反正这两天的话如果是这个中论暂时不辅导的话可能到这个21号了，21号因为19号呢明天是考试的，然后呢20号呢就是要批卷子的，批卷子本身也不上课，所以说呢这两天呢就是这个肯定是没有课的。那么等到21号就上，21号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赶得及不，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想的上次这几天又在讲考的缘故了，有没有早上呢有没有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讲考这些都没有，所以说我想如果是推到这个21号再辅导两堂课的话，就是明天的这辅导和这个然后就21号早上的辅导一起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像这样我就是这样想呢就是没有决定啊，就问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说明天需要讲的话就五点钟的时候呢就讲一堂，如果大家说呢就21号再一起辅导的话也可以。那么现在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什么意见。那就这样吧，大家意见是这样的话那就这个明天呢就不上课，明天呢就不上课。明天记住明天是19号的话就是下午的话就没有课，要该这个什么呢该这个要考试呢就再好好复习，如果不考试的话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以前讲的这些课呢再好好看一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19号明天呢不上，然后呢20号呢这个也不上，那这两天呢都没有课。21号的时候呢还是6点钟啊，下午6点钟的时候呢还是开始讲注重论和这个讲这个中论啊这两个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上次这个咱们这个订的书吧啊，订的书就上次一直不是刚刚说的啊，如果说是这个缺少这个妙法宝库的，还有呢甘露妙法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是中间缺的这些上次做了一些登记，所以登记的话看到昨天说的话这个书已经到了啊，就是书已经到了之后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上次已经登过记了，那么这次呢就是这个两个管家吧，咱们这个班里面两个管家，一个如克斯一个袁次师，像这样的话就去负责把这个按照名单呢把这个书领回来啊，领回来明天可能没有空吧，后天啊20号的时候呢肯定考试也考完了，那个时候呢就找了一个模拟宝区一个吴霍师，他是这个总负责这个这是经书法本的进行流通方面的，所以说找他，然后把这个书领回来之后呢带到这个地方呢开始给大家这个发下去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些新来的真是缺这些书的话再讲再登记的话，如果真的是缺少的话也可以啊，真的是缺少也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这个领书的事情啊，不要忘记明天如果要复习没有空的话就后天的时候呢可以说可以把书这个领回来之后呢可以这个在这个21号的时候发下来就可以，按照这个名单上次登记的名单发下来就是比较这个合适的，就是这两个事情吧。还有一个就是等会儿这个完了之后还要背一个备考，就是说这个入行论啊，入菩萨行论，不是真实的这个备考啊，不是真实的备考，就是意思说呢，就是在这个正式的在上师面前供养之前呢需要看一看大家背的怎么样。所以说昨天呢也做了这个居士论的考试啊，居士论的这个备考已经考完了，所以说总的来说呢就说这个以前报了名的话好像有十几个人，但是昨天的话有些人呢就点了名之后呢他就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啊，没有留下来，有些呢就留下来了之后给我说这个原因啊，说一些理由根据，有些呢所以说这个懒惰也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啊，反正呢各方面的是讲了一些啊，有些呢或者接受有些不接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对自己相续当中总下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气啊，就是说呢本来就是说自己这个这个发愿有这些这个正法方面佛法方面的这些这个应该精进的地方，但是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相似的理由，如果是真是特别忙这方面我确实也知道的，这个没办法背呢也是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自己就是没有精进懒散，通过这方面没有背诵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这方面也是不行，又退了，那一方面又退了，像这样的话就是 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相信当中这个习气相当不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入菩萨行》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如果是这样发了愿退了之后呢，在来生当中呢，就是这个串习啊，串习这样的这个经常这样退转啊，经常退转就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对在这个来世当中呢，他的这个因啊，他的果啊，都是不善妙，那就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说留下来背的这些有这个当时有这个六七个人，六七个这个师傅呢，确实有些背的特别熟啊，这个也是这个昨天有看到的。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呢已经彻底已经背完了，但是呢，就是还没有串习方面呢，还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啊，这方面也是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这个还差一点背完，还差十几个颂词啊，二十几个颂词啊。这方面的话，还有一段时间啊，我跟他们说了，还是可以好好再这个加油，再背一背。确确实实呢，我知道这些这个背诵的这些人，一方面都是这个哪方面都是很特别精进的人啊，确实这样的人，哪个方面呢都是这个，不管是哪个讲考也好，备考也好，还有这个笔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其他的话，就是这个说讲考呢也不行啊，说备考都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子很大的差别啊。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昨天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大概也是通过这个背诵呢知道了。所以说呢，昨天不是正式的正式的考试，我就想看一看大家背的到底是怎么样啊。如果还可以，这个时间当中还可以这个继续背的话，那么以前报的这些名的话已经做了这个报名登记的话，还可以这个背一下。当然昨天那些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敢背的话都是没什么大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呢，昨天没有背的这些人呢，说是这个问了他的话，有些说是这个还要这个精进啊，这个尽量精进啊。这个方面呢，如果这个说话能够算数的话，当然也是个好事情。但是我怕呢，就是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也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麻烦事。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背的话，这次就背；实在不能背的话，就没必要上去这个什么，就是混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这个《俱舍论》是这样的，《入菩萨行》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四百论》，《四百论》呢，前段时间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组一个组的这个做了考试了啊，做了考试，基本上是通过了，这样通过。但是当时呢，就说这个。从大就说这个从总的方面讲吧，总的方面讲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自己是真正认为就是没背下来没背下来，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到时候真正的上人面前背的时候呢，我的意思就是千万不要上去这个方面是一种欺骗的行为，确实是有欺骗慎重欺骗上司，自己本来没有背，但是呢自己上去背了之后还要拿一个奖品这个方面就是不如法，再加上一个不如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自己好好这个思维这方面就是好好思维。背了已经做了背诵这些呢，还要好好每天呢抽一些时间不断的这个什么，不断的这个这个在串习串习，越串习呢就越熟悉。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但如果就是说自己已经确确实实已经背完了背完了，但是呢就是说串习的这个熟练的程度不够串习熟练不，但是呢如果跟着别人后面。如果别人一提自己马上就能背下来的话，这个也是算的这个也是算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不是还不是特别熟，那么这个时候上去是不是欺骗上司这方面是没有的确实自己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慢慢的这样想，慢慢的给想能够背得出来的话，那么就说因为在大家一起背的时候，这个速度也是也许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确实是已经背下来了，但是跟着别人能够一提马上能够马上能够想起来，马上能够背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如果根本没有背这个时候上去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这方面呢，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吧明天作为这个笔考完了之后呢，还有几天时间可以这个再训练我在这个串习把这个背诵呢这个做一个圆满的法供养。对上司呢就说是像这样也有这个大概有半年吧，半年当中呢笔考也好这个讲考也好，还有一些这个备考也好做一个殊胜的法供养呢也是非常善妙的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要做一番这个强调，其他没什么。好，下面呢可以说在这个继续讲月真菩萨所造的这个入菩萨行论不是入菩萨行论，像这样的话就是入中论这个什么呢，就入中论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土浓缩究竟义趣论。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论当中呢讲了这个四个科判，那么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那么论义当中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这个分支所造论题，还有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呢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也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学习的，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机器地等五地，然后呢是现前地，然后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有这样的这个科判。那么现在的话也是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也是说在讲现前地。在现前地的时候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那么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是说如是功德而皆为。 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生义，第二是这个真实啊广说啊这个具生义的空性，那么有这样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呢分了三个方面啊，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啊，第三呢就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所讲之法当中，所讲之法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啊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一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好，现在呢以理抉择空性当中呢分了这个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有这样的两个科判，那么现在呢一直要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除这个自心生，第二是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啊，第三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那么现在的话有这样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呢啊进行这个抉择的时候一直在讲第一个，第一个方面呢也分两个方面，首先呢啊可以说是这个二谛中破世间生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入世破者方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历史略说无事变成，第二是别者广说，第三呢是如此成立自由之为，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四个大的方面，四大科判呢现在破自身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总破成血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死，现在呢也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破真实一中成血他身中，第二呢是这个别破世俗地当中成血有自性身，现在正在讲第二者。那么第二者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如是破的功德，那么这个真实以上呢昨天已经做了抉择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伟人讲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科判呢都要可以说是这个念一念或者背字，像这样的话不是没有任何必要像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把这些科判就从头到尾这样背一次了，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有一个串习的力量，然后呢对这个在座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本论当中讲的是大概是什么内容呢，它全部是通过科判作为一个像这一条念珠的绳索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贯穿从头到尾的所有的这个要义，所以说这个科判呢如果把这个科判能够了解的话，那么到底我们在讲这个本论讲什么内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了解，比如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分的这个四个方面呢，这个是全部所有的方面从名义一直到究竟之间有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从论义当中呢，那么如是要真实的论义呢分了这个暂时地究竟地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如果每天能够在这个什么听的时候好好注意的话，实际上呢每天都在串习一次这个他这个入中论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可以说总纲的内容总纲的内容，所以这方面呢也是有必要的，而且呢以前讲过的这些呢通过科判及回忆的时候大概讲到这些内容，像这样如何传相如何传法，这方面呢就是不至于太陌生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背诵词，像这样的话看到之后呢就是没有复习的话，前面所讲的内容你很容易就遗忘了，很容易遗忘，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几种可以说背诵科判的方式呢，这种形式的话也可以这个回忆以前所讲的这个大概的内容，因为这个科判的话就是按照这个以前的大的来讲的话是最略的一个讲义最略的讲义就是这个科判最略的讲义就是科判，而且像这样的科判呢是这个能够总摄精华总摄要义的一种方式的，所以说他这个科判呢就是这个非常这个非常殊胜，我自己对这个论点当中要这个看这个论点呢我是也是非常重视这个科判的，这个科判的话就是大概在讲什么的话，这个宋词虽然是个宋词像这样一宋一宋这样下来一页一页这样下来了，但是呢这样一页一页一个宋词一共到底是在讲什么内容科判一分的时候马上就很清楚了，大概的轮廓了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又是这个很大的必要的，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怕大家呢就是每天我这样背一次科判的话也许就大家是厌离性厌烦性的都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讲解一下呢把这个说清楚的话也许就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再去讲这个如是破的功德如是破这个他生的功德呢，那么就是从两个角度也分了两个科判呢成立了怎么样就说这个破持了这个他生之后呢他成立了功德，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断除极微的这个长断的功德断除极微长断的功德，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及因理的功德，那么就是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呢破掉了世俗当中承许之相他生之后呢附带就引发了如是一种功德这样的功德呢就是破除他生之后再引发出来的，如果你不破除世俗当中呢这个他像这样的功德是绝对没办法建立的，像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不承许远离世变的大空性的话，那么像这样圣义地也没办法真实安立，名言地呢也没有办法真实安立，所以说呢如果要安立圣义地和世俗地二地的自信的话，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什么通过这个抉择诸法究竟空的道理像这样的话抉择诸法呢就离世变空性的道理才可以善巧的安立这个二谛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首先呢就是说能够破除事实当中这种程序他生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能够断除极微细的这种长断件啊，像这样的功能就绝对可以获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有两句进行抉择，二地俱无自性故，彼等非断亦非常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断除极微细的这种长断件。那么这个长断件呢，在昨天的内容我们大概做了讲解，在破这个什么自学派的观点的时候也做过这个讲解。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提到了这个三种，大概来讲的话有三种这个长断件，一个是最初中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世间人啊，这所程序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长断件啊，比如说呢啊，一般的这些这个世间上的人没学过宗派的这些人呢，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啊，他自己虽然自己要死去啊，像这样的话有时候知道自己要死亡，但是他认为呢，从这个婴儿一直到老啊，一直到之间呢，他认为呢外表虽然在变化，但是这个我啊，从婴儿时候的我，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老的是来自于死亡之前的这个我呢，绝对是一个常有不变的啊，都是一种常有的这个我，他认为呢小时候也是这个我，老的时候也是这个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常见啊，一种常见。而像这样的常见呢，一旦死亡之后呢，他就彻底没有啊，彻底没有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犹如这个油灯的油干了之后呢，绝对不会再产生，然后像水干了之后呢，彻底没有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特别出众的一个常见，或者有特别出众的一个断见，非常非常出众的，这个方面是这个最出猛的。还有一些外道的这个常断见呢，也是这样的啊，有这样从这方面可以案例的。然后还有比较细微的这个长断件呢，那么针对于这个外道或者世间人的这个非常粗猛的这个长断件呢，比如内道当中的这些这个有不进步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如是这个无常等的理论呢，能够善巧的破除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长件或者这个断件。但是呢，他们在破除最粗重的长断件的同时呢，如是的又引发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不太明显，他们自己没办法察觉的长断件，比如说呢，圣义地当中程序未成事由。像这样的话就没无论如何呢，他就说不能空的法啊，绝对是一种常有的法，而且是圣者的这种智慧的所禁之法，这个就是完全的圣义地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常见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既然有这样的常见的话，那么关代于他的这个粗大的世俗法啊，粗大的世俗法呢，像在以前呢，就是说在没被破除没被观察之前呢，他可以说是存在的啊，它是有自信的，就是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这个一旦被这个智慧抉择这个折灭之后呢，就彻底没有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在圣者面前呢，单单是见到一个极微的这种这个极微的长法，而像这样的这种粗大的五蕴这项的一种法呢，就彻底没有了断灭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比较细微的了比较细微的长断见。那么像这样的这个长断见，通过中观自学派通过自学派中观自学派像这样的这个观察做三昧的观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抉择一切万法空性抉择一切万法空性，而在名言当中呢有一个因缘和合的产生。如是的话，自学派承认分开二谛，从圣义理论分开二谛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建立这个相空双运的观点按照他们自己观点来讲，建立相空双运的观点。所以说呢，遣除了如是的像这样的这个微尘或者这个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心识刹那等等，这方面的话就常见就打破了。然后呢，在这个名言当中，它程序呢因缘聚合就产生。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也没有这个断灭见，像这样的话就自学派的观点能够遮破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们自己是能够善巧遮破下面的观点，但是他们自己呢不知不觉当中有堕入了一个最微细的长断见当中。就是昨天我们在这个讲这个自学派的观点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呢已经做了阐述了。他们在圣义理论面前呢这个通过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得到两种结果。一个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世俗当中的如梦如幻的缘起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圣意当中的离开显现的空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按照应成派的站在应成派的高度于观察的时候呢，因为是圣意理论得到的缘故，根本不可以改变，根本不可以改变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世俗地的万法应该成为实有，没办法就是这个没办法成为这个如梦如幻。他们自己虽然说是如梦如幻，但是按照应成派的理论观察的时候绝对成为堪忍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常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什么，一旦这个进入圣意之后呢，一切万法单单一个空性单单一个空性，而且是没办法改变的实有的一个像这样的空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比较细微的这个比较细微的断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分析的这个三种这个长断见，他们的究竟的什么呢？究竟的可以说是他这个根本的错误出在哪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呢，出现在或粗或细的辞职就是从这个方面案例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呢，比如说最初的长断见，它就是一种实质就是世间相续当中非常粗猛的分别心， 而安利的或者常有或者断面。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小陈生文，小陈生文他自己呢也是在抉择诸法的时候呢如是的通过这个实质分别心认为这个认为像这样的这个即为是有的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实质分别心而得到的。而中观这个智取派呢也是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如是的这个分别心抉择万法的时候呢，他认为通过圣意理论抉择万法可以获得两种结果。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分别心有实质啊，认为呢这个显现法不能灭啊，这个显现的这个虽然这个实有法是没有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世俗的显现，这个无论如何是不能够这个舍弃的。所以说他保留了对这个显现法的这个执着啊，保留了对显现法的执着。虽然这个显现法呢是一种啊如梦如幻的显现法，但是他认为这个绝对不能破除，破除就堕入断灭见。所以说他自己呢保留了对这个如梦如幻显现的这么微细的实质，那么然后呢再对空性的这个单空呢也产生了实质。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观察这些这个从粗重的到微细的这个断面见呢都是通过实质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敢彻底的这个抉择诸法的空性。而应成派呢他自己呢就站在圣意这个实相的高度站在这个佛菩萨的境界，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完全都是空性的。那么像这样的一切万法不分二谛，不管是显现法也好还是空性法也好，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对这些法有稍微的实质哪怕也产生这个非常非常微细的实质呢，都不可能符合于法界之相不可以符合法界之相。所以说呢他就是因为对一切万法不管是就是说所观察的对境也好还是自己能观察的心识也好，像这样的话相当于观察的时候全部都空性。一旦了解了这个空性之后呢有实法也好无实法也好都不注意心前都不注意心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最为寂灭的体相的如菩萨行论当中呢就三十四颂也是讲到这个非常了义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把一切万法的实质打破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圆他们呢再产生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实质分别心不产生一个实质分别心呢，圆这个在这个实质通过实质分别心而产生的常见或者断见呢就彻底可以消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通过破除了他身之后，通过破除他身之后呢如是呢就获得了一项的自然而然呢就远离了极微细的常断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可以了解的。很清楚也了解的时候呢，下面就是从正式呢，就是从宋时上面进行抉择。宋时上面抉择的时候，二谛俱无自性故，彼等非但于非常。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二谛呢，当然大家知道，就是生业谛和世俗谛。生业谛和世俗谛呢，在中观应成派的这个可以说他们的这个理论当中，或者中观应成派的这个理论面前呢，俱无自性。生业谛没有自性的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按照中观派的观点呢，生业谛的体相完全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大空性的境界，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自性。然后呢这个世俗谛呢，世俗谛呢也是无有自性也是无有自性的。那么世俗谛没有自性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中观的这个理论面前，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世俗的谛的万法完全都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既然是因缘聚合产生的话，那么各种各样因缘合合的法绝对不可能有稍许的自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二谛俱无自性故，彼等这个彼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色法这个受法想法等等五蕴的体性五蕴的体性等等一切万法一切所知法呢绝对不可能是落入断见或者落入常见的就是这方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中观应成派的彻底的抉择一切诸法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切法呢非断非常就是这方面。当然了如果我们从首先呢就从什么从这个究竟的圣意谛的观察，从究竟的圣意谛的观察，圣意谛的体型当中可以说一切万法不存在。一切万法既然一切万法都不存在的话，哪里有一个通过万法而产生的常或者断见的这种这个法的存在的这个机会呢，根本不可能。比如说这个十女儿根本没有，十女儿根本没有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十女儿的常十女儿断这方面呢就不可能再产生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了。所以说呢中观应成派他自己的生意体当中呢远离一切实质远离一切细论，在如是的大空性当中呢无有一个法可以成立的。既然没有一个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法一切法的这个常断当然就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方面就大家很容易清楚的。然后呢从这个世俗谛当中为什么就是无有自性可以远离这个断常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嘛。世俗谛如果说你这个世俗谛的法如果有自相，如果说它是一个真实有自相，而不是这个中国应成派当中所讲的这个无自性如果是真正是这个世俗谛的法有自相的话，或者就是它就是常住不灭或者就是常住不灭就永远不会灭掉，因为它有自性不是空性的。因为它是这个有自性不是空性的缘故呢，肯定要堕入这个常边。如果就是说不可能因为我现见一切诸法有灭 有生有灭。那么如果你程序这个前提，你在这个前提上面的话，那么就是说有自性的法首先存在了，最后呢你认为它灭掉了，绝对堕入断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常的体相是什么呢？就是说先有后亦有，不改变的，这个方面就是常的体相。那么断的体相是什么呢？先有后无，而且这个先有后无呢又不是一种因缘聚合的。先有后无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刚开始这个有它是有自相的，因为这个前提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你程序世俗法是有自相的话啊，这个方面有个前提了。如果就是说就这样的话，那么就啊你也不承认这个一切诸法是常住不灭了，你认为一切诸法呢有升起的过程，有毁灭的过程。如果你程序有这样一种现象，观察你的理论的时候，这个现象刚开始是常有的，后面呢就没有了，绝对堕入断灭见。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中观应成派它的世俗地呢完全的一种缘起和合产生的，完全是一种这个现而无自性的体性，虽然有显现，但是呢全部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自相。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二地具无自性故，当中的世俗地因为世俗地无有自相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方面呢绝对就是离开了长断边啊，绝对离开了长断边。怎么离开断，怎么离开长呢？这个什么我下边我们再做分析。那么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一切万法一切显现法啊，像这样的一切显现法，世俗地当中一切显现法，它是因缘聚合产生的。因缘聚合产生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实质不变的东西，就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就绝对离开了这个长边啊，离开了长边了。然后呢又因为这个无有自性的缘故呢无有自性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因缘啊，就虽然在空性当中，但是呢就因缘聚集之后呢，它就绝对会如此的显现出它的现象，所以说呢绝对没有断灭边。虽然就是在这个世俗的这个现象当中呢，有这些法呢以前没有生最后生出来，有些法呢生了之后灭掉了，但是这个方面是不是断灭呢？这个不是断灭啊，它不符合于断灭的体相。断灭的体相就是说啊，先有自性的法，后面没有了，这叫断灭。那中观应成派他自己的世俗地是什么呢？一切显现法因缘聚合而显现的，就是因为是因缘聚合而显现的缘故呢，没有一点实质啊，没有一点实质。所以说呢在这个没有实质的这个体相当中，没有自相的诸法当中，虽然显现了生灭，但是绝对没有断灭的过失啊。就是这方面呢必须要善加了解，否则如果不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概念搞清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想呢中观应成派他也承许一切万法世俗当中的一切万法有生灭的现象等等，像这样为什么没有长断的过失呢？就是因为呢有长断的过失呢必定是在从这个什么有自性的角度才可以安立的。中观应成派他承许一切世俗万法有生住灭的这个现象，但是呢毫无自性的缘故，因此说呢没有长断上的过失。从这个方面就是潜离了最为极微的最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微细的这个常见和断见，不要说这个比较粗大的，就是连这个什么呢，就是连中观应成派对这个秩序派所发的这种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像这样的长断见的这种过失呢彻底远离，就是因为根本不程序一个自相啊，根本不程序一个自相的缘故呢，所以说能够善巧的远离常见和断见的过失，而如是的获得功德的。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业果这个关系及因理的功德。业果关系及因理的功德呢，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建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个佛法当中，佛教当中呢，这个业和果这二者的话，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特别重要的基础。如果是一个佛法一个整个佛法缺少了这个因果的体系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成立一个真实的佛法，确确实实的这个佛法呢就不成为佛法了。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佛法当中呢，都是通过业果来建立的，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凡夫位，乃至于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世俗的方面讲，从凡夫到佛果之间，也承袭一个因果的关系。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凡夫积累资粮，忏除罪障，这个是修佛法得到佛果的因。然后呢，通过这个圆满资粮，净除了罪障之后呢，所获得的佛果呢，像这样的话是他的果。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业和果，也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啊。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解脱道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从世间上的这个方面讲的，善有善善有这个善果，恶有恶果，这个方面是大家特别清楚的。如果是把这个业果的成分一撤掉之后呢，那么世俗当中的一切业果就彻底紊乱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不承许业果的话，那么在世俗当中如果显现上都不承许业果的话，像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修了很多很多这个资粮，积累了很多很多这个善业，但是这个善业就失坏了，所以说成了空耗的过失。因此说呢，在整个法当中呢，这个业果是相当这个重要的。因此说呢，在很多辩论的时候尤其是在讲空性的时候呢，那么有时中呢最喜欢呢就是用这个业果的方式呢这个访谈中观中就从这方面讲，如果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业果如何存在如何安立等等，都是从这方面讲。但是呢就说如果是提出这样的一种问题呢，就说明对中观中根本还没有了解，确确实还没有了解的。因为像这样中观中呢，它这个分二地的时候 讲无有业果呢，全部都是在生意当中建立的，生意当中不可能得到一个业果的志向。如果是生意当中还有业果的志向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菩萨入根的慧地，或者就是说已经成佛之后呢，还必须要受这个业果的控制，因为在圣业当中必定有这个业果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方面是永远不可能摆脱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那么难道不是佛陀还会这个感受这个业果吗？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个究竟的这个了义的大乘当中呢，根本不承许这个是有通过佛陀的这个业因而感受的这个业果，完全呢都是为了调伏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弟子，为了调伏弟子的相续，在弟子面前呢如是显示的如是显示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因此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这个业果真的能够成立啊，一个如果在圣地当中真的能够成立的话，前面这种过失我们也讲了，那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业果真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通过圣地理论观察它的时候绝对破不了啊，绝对破不了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个通过圣地理论观察的时候，这个业和果之间是接触生果吗还是不接触生果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回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这个业果真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接住或者就是接住生或者不接住生果，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接住生还是不接住生呢？如果是接住生果，因和果之间接住的话，那么绝对成因果一体啊。如果这个绝对成因果一体了，这个时候呢因中就有果了，或者有果的时候还有因，这方面就是成了无穷的果实。那么还有如果是不接住生果，不接住生果呢就因和果之间断灭了，断灭的话这个果你收果的时候是谁的因啊，谁的因。所以这个方面呢根本不可能这样这个成立的。如果你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业果关系真实能够成立，真是那个康忍的成立的话，那么圣业理论再怎么观察你的时候呢，绝对要这个安利。如果能够决定安利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才可以安利。但是呢通过这个圣业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办法安利的，就从这方面讲的。那么以前的话就听到了，就是有些这个什么，有些这个哪个法师讲的忘了，叫做万法皆空业果不空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这种说法的话，想的话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有一方面可能是一种利益的，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承许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尊重业果吧，为了称作因果的缘故，所以说你可以把其他的一切烦恼这些这个可以说不必要的世俗轮回法这些呢就是分别妄念空掉。但是呢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妄取舍，就认为这个业果在世俗当中不成立的。也许从这方面进行这个了解，也许呢就是也许是不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二体的关系，也不知道这个方面就是不敢妄加评论的。但是呢就是说有这样，也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讲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在讲世俗地的时候千真万确的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非常绝对的说呢，业果是绝对存在的，绝对存在的。但是如果就是讲圣业的时候呢，那也可以肯定的说绝对不存在绝对不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既然一方面说决定存在，一方面说决定不存在，那么关到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到底怎么样去做呢，怎么样去取舍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呢见和行二者见和行二者呢，可以说你在修究竟见的时候，你在修第一地的时候，修圣业地的时候呢，也完全可以安住在无有业果的空性当中。但是呢你如果就是说从这个空性地当中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处在世俗地这个时候你没有处在圣义地当中，你这个时候处在世俗地，你处在世俗地的时候你的分别心还有的，分别心还有的话绝对要受业果的控制。所以说你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如梦如幻，你就是说你空性间去摄持这个因果，但是呢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缘起力的缘故，法性力的缘故呢，丝毫不会错乱丝毫不会错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这个刚入道的这个修行者，还没有证悟空性的这种修行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一方面呢要这个经常打坐呢，安住在这个究竟实相的空性当中，如是的话进行安住。然后呢一旦就是这个出定的时候行持平常的威仪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闻思修行的时候，这个方面呢就是对结果非常要重视非常重视。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毫无矛盾的。这个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这个这个功德，就是破除他身之后呢，把单独把这个业果印底做一个功德，就是因为这个业果方面是特别特别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中观应成派呢，他也不是说就是说一味的对这个不加任何这个鉴别，像这样的话不管这个是对方是什么人反正就是讲的全部都没有，就像这个摩诃延一样，像这样也不管这个是不是初学者，也不管是不是真正的究竟位，反正就是讲的一切不能执着，一切善法都不能做，一切业果都不存在，这个方面就完全不对了。所以说这个圆成菩萨呢，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他相续当中呢也有空性的智慧，也有大悲心。所以说呢他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害怕这个像这样的学人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没办法通过他殊胜的智慧了解到二谛之间的微妙的关系的缘故。所以说呢通过一些这个方面破除他身之后呢，再单独讲破除他身之后呢，业果是特别硬底的而且呢单单是在这个空性见当中，空性中当中呢，才可以非常善妙的通过道理，通过理论方面安利业果，才是非常非常善妙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修行空性的人，真正你的空性的这个修法， 融入乡村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绝对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去走因果的。也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间接的说到一种正量的一种正量。有些人老是说自己已经征服了空性的，但是呢征服了空性的时候呢，他的外表上呢显现了很多很多不如法的行为。这个时候不知道啊，他就是说显现这些行为的时候，到底是这种游戏人间的一种这个正者的行为吗？还是在做一种进行，还是要通过像这样做一种像这样的不合理的事情呢，遣出自己相信当对善法的执着，都不可以。可以说我们自己来讲呢，不可以去妄执的。但是你自己知道啊，你自己在做个事情的时候，你说你证悟空性的，你自己知道你到底证没证悟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通什么来判断呢？这个时候就看你对业果的这个相应的程度。你入定的时候尽可以安住在这个空性定当中，但是出定之后呢，你对这个最微细的因果是不是就是说非常重视去取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明呢，你对这个修空性真正的这个所修的空性呢是这个正确的修法。如果就是说你通过修持空性出来之后呢，啊，是真正就认为什么都不执着了。真正认为什么都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呢绝对可以说是入了歧途啊。所以这方面也需要做到的。月生菩萨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这个功德破了他身之后，这个功德并不是说和别人辩论啊，并不是说从理论上怎么样去善巧安利这个应成派如何如何合理，实际上呢针对这个修行者的这个修行来讲也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在里面。也就是说呢，你能够破除他身，绝对这个因果是极为能够安利的，极为能够安利的。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的。那么在通过这个理论善巧安利业果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又是这个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虽然没有虽无这个阿赖耶识但呢就是这个虽然没有阿赖耶识等这个业果这个业灭已呢，就是这个生果之相，就从这个方面讲。第二个是就是这个破四方难，这样两个角度。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虽然没有阿赖耶识等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业灭了之后还是可以生果的，如何安利的如何安利的他的功德，就从这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讲他的真实，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以比喻说明道理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两个角度来讲，首先是就是讲这个真实真实当中呢是有一个颂词：有业非以自性灭，故赖耶亦能生。有业虽灭经久时，当知犹能生自果。那么就从这方面呢就是有案例的。那么这个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方面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业果是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既然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对这个业果都重视的话，那么只要是佛教的行者，只要是佛教徒，你不管是这个小乘的也好，还是大乘的也好，还是这个大乘的显教或者密教也好，像这样的话对业果方面呢都是需要去守持的都是需要去取舍的。因此说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总的前提，所以说呢在这个进入了佛法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修行人当中呢，根据不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福德或者智慧像这样呢在他们各自的教典当中安利业果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也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安利业果的方式呢，在这个颂词当中直接讲到了这个赖耶就是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这样的话讲这个阿赖耶识呢，主要是大乘的唯识宗。大乘的唯识宗呢，他们就是在建立这个业果不失坏的道理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就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六教宗派呢都不承许因果一体的都是承许像这样的因灭生果。所以说呢就绝大多数宗派都是这样承许的缘故呢，他们就是认为呢这个因灭了之后，这个因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业造了之后，那么有些业过很长时间，有些业要过就可以说几百个大劫才成熟这个业。那么在这个几百个大劫当中呢，像这样自己的身体换了无数次了，像这样的五蕴呢早就不是以前的五蕴了。那么这个业如果不是说时有存在的，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持到它就是说这个生果之前呢生果的时候呢？所以说这样方面，如果就是说根本都说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它还存在，一直存在，一直到生果之间。如果是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业和果之间，那么就成了一体了成了一体的话，就因果成了同体成了就是因中有果了。这方面肯定不会承认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话，因灭了之后彻底灭尽，那么生果的是一种不同的他性的生的果，这方面也不对了，这方面就成了因果断灭的过失，因果错乱的过失了。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现在我造了个业三界我造了业，但这个业灭掉了，彻底灭掉了。如果按照这个方面的话，就彻底灭掉了。但是过了几百个大劫之后呢，我又突然就是感受了像这样的以前杀生的这个果报。但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应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业早就灭掉了，那么早就灭了，现在我感到这个果，那么就成了无因生绝对要成无因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也不对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这个业果安利的问题成了很大的问题了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就怎么样善巧安利呢？为宗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造业通过这个业呢熏习到了这个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当中呢保留了如是业的种子 那在阿里斯当中呢，就是存在它的种子。那么现在种子到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它一个月姻缘就成熟，如是的话，就这个果呢，啊，就可以说是产生。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又不是一体，又不是他体的法啊，就是从这方面就是这样安立了，不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他体，也不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一体。他就是说呢，通过这个业熏习到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然后呢，通过这个吸气的方式存在，如是的话就可以最后就可以生果，就从这方面就是安立的这个业果关系啊，从这方面的话就比较善巧的安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有部派呢，他又承许一种德神呐、啊、等等。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他们就讲这个德神。那么像这个像这样的个德神呢，或者还有一种这个不施害法吧，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不相应型啊，都是一种不相应型。像这样这个不相应型呢，如是的话，因这个这个造了业之后呢，就获得一种德神或者一种不相应法。然后呢，这种不相应法一直存在，来自于自己受果之间，不会施坏这个业果。他就从这方面呢，就是善巧安立这个业和果之间的关系。啊，从这方面呢就有安立关系了。那么安立这些这个理论呢，以前我们在讲举手的时候也大概也提到过吧。虽然就是说，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进步中的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德神怎么怎么样啊，像这样好像是不应理的。这个方面或者是中观中说你这个阿赖耶识啊，绝对是怎么怎么样，也是不应理的。或者还有进步中，他就认为是一种习气嘛，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习气熏习到心相遇当中，最后呢通过这个习气感果的，然后呢就是别人破的时候又是怎么怎么样不应理。那不管怎么样破除不应理啊，但是呢就是说。根据他们自己自中的观点来讲，比如说有部中的观点，有部中的观点呢，他只能够接受这个问题，他只能够接受就是一个实有的德神在这儿啊，通过这个德神就把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最后的话就可以说这个招感业果啊，或者像这样的话，这个唯识中呢，他就是说就是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就能够这个保存吸气，保存业果，而且业果不是坏。这个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真正按照这个究竟的这个究竟的中观中来讲呢，肯定是这个不了义的说法。但是不管了义不了义，他在暂时修道位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安立业果的方式，对他来讲是极为应理的，他的根性就能够接受这个。你如果对有部中你跟说到有个阿赖耶识，他根本不承认的。或者就是说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时中，你说是一切都是无自性当中可以如是的不施坏业果，根本不能承认。如果就是说在他们面前你还要这个通过不对机的方式给他们宣讲这个业果存在的方法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安立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以后就会这个直接影响到他对这个业果存在问题的这个怀疑程度了。所以说，像在他如果怀疑了业果方面的话，那么就失坏了最重大的意义。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呢，如果对业果都不承许的话，像他肯定就没办法如理如法的通过这个身体坚定心性的方式去取舍业果。像这样守持清净的戒律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积累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等等都不可以做了。所以说呢，针对不同的根性的佛陀呢，或者就是很多这个大菩萨呢、大论师呢，就安立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这个守持业果的方法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了解的。这个方面都是很大的必要的。但是呢，中观信人吧，他自己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去安立业果啊？这个可以说不施坏的道理的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呢，故赖业亦能生啊，而且在科判当中说得很清楚，没有阿赖耶识等啊，像这样的话，这个等字呢，就是说。除了阿赖耶识之外的，像这样的这个德神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不施坏法也好，还有像这样的进步中所认为的这个习气熏习到这个什么有一个实有的习气熏习到这个种子当熏香去当中，然后再以后再开始这个生活也好，这方面呢就是说中观中他说都可以不承认啊，都可以不承认。那么都不可以不承认，到底中观中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手持业果不施坏的呢？这个时候就宋师当中讲得很清楚了，由业非以自性变，他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就是通过这个无自性而建立啊，就是无自性而建立。这个时候，人们就也许就会认为，这个无自性怎么去建立这个业果呢？无自性可以建立业果。这个时候就讲的时候呢，由业呢非以自性灭，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业果呢，不是通过自性灭的方式，所以说呢它可以生果。那么这个到底从哪方面讲呢？就是说，首先讲是什么呢？首先在这个业产生的方式，这个业产生的方式呢，它产生的时候呢是无自性当中产生的。无自性当中虽然无有自性，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无自性当中因缘缘起力一聚集的时候呢，它有没有一个自性的生没有个自性的生。既然没有个自性的生的话，那么它也不可能有个自性的灭不可能有个自性的灭。那么不可能有个自性的灭就能够手持业果，那么又是从哪个方面得到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说这个业有一个自性的灭的话，灭了之后绝对就是说彻底灭尽，因为它这个灭是有自性的实有的灭。既然是个实有的灭的话，那么这个业一灭尽之后呢，不会再生活了。但是因为这个灭呢，它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灭无自性的灭的话，它就说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灭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灭。虽然这个造了业之后呢， 啊，这个阴或者这个夜呢，暂时看起来已经啊灭掉了。但是这个灭呢，不是一个实在的灭，它是个物质性的灭。物质性的灭，在物质性灭当中呢，它还有一种缘起力啊，还有一种缘起力。所以说，通过如此的缘起力的手持之后呢，也到该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成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国人他安利业果的时候，他就从物质性方面安利的，他也不需要说是啊 IS， 他也不需要像这样一个什么得神这些都不需要，他就说物质性啊，物质性啊，这个夜生的时候可以物质性生。这个方面呢，大家如果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对业产生的时候啊，能够是无自性产生的话，如果生都是可以这样方式的话，那么它的灭啊，就是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同时的道理。也就是说呢，在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虽然在各个因缘法上面呢，都没有一个产生这个果的这种这个啊，可以说实实在在的这个、啊、可以用果法呢，在这个因当中都不存在。但是呢，不存在在无自性当中因缘聚合缘起力存在的时候，这个生就有了啊，这个果法就有了，或者这个业就产生了。或者就我们开始造业了，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生的方式呢，那么这个灭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因为就是因为无自性的缘故，就是因为无自性的缘故呢，通过这个如此的缘起力啊，他就说这个没有彻底失坏啊，没有彻底失坏，就像前面就是空性当中可以产生生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空性当中无自性当中呢，它的灭呢也不可能是实有的灭，现在不是没有一个实有的灭的话，那么这个习气啊，相对不是这个就会说这个业果吧，相对不是业果，这个业因呢，那么它也不可能是自性的灭的。不可能自行的灭，所以说像这样造了之后呢，虽然也没有把这个所谓的信息种植到什么阿赖耶识当中去啊，这方面都没有，但是呢，就是不会失坏业果啊，不会失坏业果，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这个深的啊。中国人他安利业果的时候呢，就比较究竟啊，比较深。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把这个方面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这方面如果道理了解的时候呢，哦，就知道中国人这个业果呢，绝对啊就可以是很善巧的安利的，很善巧安利。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就是说通过他的生啊，就是这个啊，比如说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因缘啊，在这个各个因缘当中呢，都没有个业果。比如说我们造这个罪业的时候，造这个罪业的时候呢，这个罪业的体相。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根识啊根当中吗，识当中吗，或者说在对方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啊这个比如说生个贪心啊，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居住这个业吗，一观察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呢一居住的时候呢，根进识如是一居住，一生贪心马上这个业就有了。那、啊、这个时候这个业从哪里来的？没有当中产生的，无自性当中产生的。那么产生的方式是这样，那么灭的时候呢，我这个业啊造了之后呢，可以说我的心转移到另外一方面，我马上产生又对这个上师产生个信心，产生个信心的是这个贪心呢，这个业呢还有没有呢？贪心这个业观待这个生信心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但是是不是没有之后就彻底没有灭尽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这样。虽然就是说已经灭了，但是呢，它因为不是自性的灭的缘故，不是自性的灭，所以说呢。它最后还可以产生，那、啊、就是这方面的就是道理。就像这个因产生的时候，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刚开始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呢是从无自性当中产生一样。那么最后这个果呢，也是通过中间虽然就转了很多身体，几百个大劫过去之后，好像是从这个没有当中产生，但是这个方面业果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就像刚开始的时候产生这个业果一样。所以通过这方面案例业果呢，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稀有的啊，确实非常非常稀奇的这个像这样的案例的方式。那么为什么有说比如说不破什么劝，他又说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讲这个名言地的时候，唯识宗的这个观点是很善妙的，安利阿赖耶识很善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者呢，像这样很多这个修行者呢，他对真正的从这个空性当中啊，这个安利这个业果的道理，如果还没有产生一个真实的定解的时候，就我们刚开始修行的阶段，在修行的阶段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阿赖耶识啊石头种子呢啊，他而且他就是佛陀也好，还有很多诸大论师也好，他通过很多很多这个理证建立呢有阿赖耶识，而且阿赖耶识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持种像这样的这个持这个手持这个这个习气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呢他就认为阿赖耶识当中就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大家呢就比较容易信受啊，比较容易信受，因为毕竟呢就认为哦我在我自己的相续当中啊。在我的心当中就有一个这么像那样的阿赖耶识，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哎，这些习气的这些业这个业果呢全部在这里面，所以说呢就一切这个果报都是自作自受的，这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就是在这个名言地当中呢，安利如此的一种这个通过广大的理论啊，通过广大的理论安利这个业果不失坏阿赖耶识的道理呢，就是这个比较善妙的。但是呢按照这个中观因生派的观点来讲呢不安利这个阿赖耶识呢，照样可以什么？照样是可以手持业果的，业果呢照样不会失坏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破除这个阿赖耶识并不是破除阿赖耶识。所以说，在中观因生派的观点来讲呢，他没有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在明眼地当中，明眼地当中直接破除阿赖耶识的，像这样的一种理论找不到的，找不到。而且呢，就是在明眼当中呢，去通过理论去建立阿赖耶识呢，也是找不到的。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中观宗他就说，如果问这些论师你成不成许这个阿赖耶识呢？ 瑞山论菩萨说呢，如果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没有什么不能成虚的啊，就是可以成虚，只不过我不会通过广大的理论去建立而已。就是因为前面所讲的一样，每个众生他手持各自业果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明言当中我就破除你这个相当的手持业力的方手持业果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小乘者的面前，就明言地当中说，你这个得神，或者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思坏法，根本不可能手持业果等等等等，通过这个理论去破除掉了，这个事就没有任何必要了啊！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去修道，他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证悟这个圣果而脱离轮回，所以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必要的。因此说在这个明言地当中呢，啊，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一个意思，就中观中呢。他自己呢不需要安内这些的法都可以建立业果，就是通过破除了他身，破除了名言当中有自信身的缘故，二谛当中具无自信，在这样的个前提下面呢，完全可以这个安立一个业果不失坏的道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入论当中，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啊安立业果不失坏，就通过什么呢，无自信啊，就通过无自信而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内容如果了解之后呢，以后在学中论的时候，在学这一段的时候，也可以比较善妙的了解。所以说呢，故无赖业亦能生，有业虽灭尽九世，当知有能生智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下一个结论了啊，下一个结论。前面这两句呢，通过这个观察的方法，通过这个理论的方法做了这个分析和抉择。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说呢，这个有业虽灭尽九世，那么有些业呢，那么就是说虽然灭了，尽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有的地方讲的话，几生之后才成熟的，有的说几百个大劫之后才成熟的。像这样的话，虽然灭了之后呢，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当知由人生智果，当知呢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缘起能力呢，通过无自性的方式呢，还是能够产生智果的。这方面就是这个通过彻底破除了这个什么，彻底破除了如是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自性生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就可以这个安立这个业果的啊，可以安立业果。所以这方面是通过破除他生的而安立的功德，今天讲的这个地方了。